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费。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欸，蒙哥，我们讲着讲着耶稣的这些神迹奇事，又讲到一个我的印象中这几年跟你做节目，这个神迹我们最起码讲过三次以上。
哦，讲过这么多次啊，那很好啊，那就看看我们能不能再讲出一些东西了。
我们听众里面呢，只要你常常有在听我们节目，你一定会感觉到今天的内容真的是温故又知新啊。
我们是讲到哪一个神迹了呢？
这个神迹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啊。因为呢，大概呢是讲这个所谓这种妖魔鬼怪讲最多的，就是在这一段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讲的最详细的是吧？
最详细也讲最多，因为基本上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拍这个恐怖片呢，大概都是跟这一段都是以这一段经文做那个原型啊。
哦，就是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像这种，
对，恐怖片的内容大概都有以下这些元素这样。
那以下这些元素是哪一些的元素？小贝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就来稍微来讲一下这个经文了哈。那这特别是路加福音呢，这个第八章这边这个描写的特别的生动，
特别的生动。要小贝再讲讲，那就更生动了，
简直就是好几片电影的综合啊！这路加福音第八章啊，26节的地方呢，因为之前耶稣已经斥责风和浪，就平静了这个风浪之后呢，他们就渡到了这个湖的另外一边呢，那个这个地方呢叫做格拉森啊，还有古卷叫做加大拉。
你觉得那个风浪跟这个鬼有没有关系？
说不定也有，对不对？他就是不想让他们来，所以一开始就是想要阻挡他们，想不到耶稣就斥责风和浪，就他们又平安的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是在他们这个加利利的对面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跟他们遥遥相对的，但是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哈，算是鬼城吧。
怎么说呢？
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
这个不错啊，这个是怎么样？无屋族是不是？蜗牛族。
这个基本上就是你看好像也蛮可怕的，你们上了岸对不对？一行人，那居然呢城里有一个被鬼附着，一个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可能就身不由己啊，迎面而来，表示好像还来跟耶稣做挑战呢，来踢馆。这个人呢许久不穿衣服，我不知道这衣服有没有包括裤子啊，应该可能就是全身什么都没穿，光溜，
应该是全身都没穿的。
对 对，这样在裸奔的人，那基本上我遇到
裸奔，
对，就是路上走来走去，基本上你看影响观瞻了，而且我想味道也都不好，对不对？这样的人应该是纷纷看到会走避。而且这个人看来已经是疯狂了，他也没有地方住，对不对？都住在那个坟墓里面，所以我说西方世界那个所有的恐怖片的原型啊，都是从这里来。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那个恐怖片就是吸血鬼。
你这个人
呢？吸血鬼是这样的，吸血鬼呢，他不会随便忽然出现，白天的时候呢，他都要住在那个坟墓那个棺材里面，所以你还白天还能够去看看他这样的，看起来他也在里面这样的，你也不见得伤得了他，但是你看晚上只要太阳一下山之后呢，他就从这个坟墓里面出来，所以呢感觉这个人就是好像有点像，就是像那个吸血鬼那样子，平常呢就不住在房子，住在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也不需要一件斗篷披风啊，他就非常的享受这个天体营的这个自由。
这个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觉得应该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耶稣平静风和浪，对不对？你到那边这个时候到底白天还是早上呢？这边也没交代。
耶稣吩咐同行的人上船，那个是晚上还是白天？
我想应该是傍晚了吧。你讲完道，然后吩咐一下我们要去对面，大概是傍晚了吧，对吧？
前面有没有讲呢？
前面有讲吗？
去找啦。那照这样讲的话，假如是傍晚了，那个风浪是晚上的风浪咯。
也有可能啊，你晚上的暴风才让这些门徒特别的害怕。说实在话，那是大白天，对不对？像上次，对不对？我们休斯顿那种大白天下那么大的雨，这个哈维台风感觉就比不上那晚上下大雨鬼哭神嚎那种震撼度力比较大。 这个天色昏暗，外面又风又雨，门徒才会怕的那个样子啊。
马可福音4:35，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所以是晚上，
所以是晚上。
所以渡到对面的时候已经怎样？快要清晨了，是不是？
应该是的。
哦，那这个人所以就这个人，也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摸黑的时候在进行，就迎着耶稣就来正面跟耶稣来面对耶稣了。哎，
这时候应该是天已经亮了，应该是到了早上。
亮的，一定是亮了，不然怎么知道他没有穿衣服？
哦，对对对，小贝有亮光。
对，不然你黑漆麻乌的，这个要是说月黑风高，你根本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对啊，所以应该是天微微亮啊，已经看得出来他是这位仁兄呢，他这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就啊，只住在坟里面，就对着耶稣而来。好，28，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哎呦。哎，这就是有点像那个大法师，对不对？你看过那个大法师的一个电影，这个能力很强的人，忽然那个魔鬼遇到的时候，他就当然赶快跟你求饶啊，对不对？不然接下来有的你受的，对不对？哎，你干嘛？你大老远，你从加利利那边还带着一批人，还坐着船来我这边来找我，跟这老实讲，这些孤魂野鬼到处都有，你干嘛冲着我来呢？
他为什么住在坟墓里边？不穿衣服，不住房子，他说不叫受苦。他现在耶稣来了，他说你，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话从何说起？
那当然，他自己知道他很苦啊，对不对？但连他被鬼附身，他有家归不得。其实他可能清醒的时候也想起来，其实他是有家的，可他被鬼附了，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再回到人群做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他只能这样离群所居，住在坟墓里面，很可怜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来求医治？
应该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现在跟他讲话的这个人，可能因为人家说这个人说不定是被鬼附，这个时候是他的人的意志还没有被鬼压下去，这样子，哎，就你不要让我受苦，这样，
这到底是人说话还是鬼说话？这个你得弄清楚。
人家就说这个后面不是后来就提到说这个人他体内有附很多的鬼叫做群吗？其实这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我们这心理学里面那种多重人格的一个案例啊。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会变这样，变这个，变那个，这样。那这个时候出现呢，可能是算是比较正常的那个。他希望呢，耶稣来呢，能够解决他问题啊，叫我不要受苦。而且他认得出来他是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嘛，对不对？
这不太对劲啊！这恐怕他还是说，他晓得耶稣有权柄叫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那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以后呢？叫做受苦。这个人啊，他住在坟墓里，他还不穿衣服。马可福音又说，他常常他昼夜常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你就知道他有多痛苦了。底下还说，人家常常用这个铁链和脚镣捆锁他，被他挣脱，又被鬼赶到旷野去。这个人在受苦，可是鬼呢喜欢住在人的身上，这个不受苦啊。那被赶出来叫做受苦，对。
所以对鬼来讲刚好相反，对不对？他被赶出来就惨了。
他被赶出来就惨了，因为他知道耶稣可能会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啊。
所以这样我就恍然大悟了。
怎么样？
所以讲话的这个还是鬼就对了。
那讲话的还是鬼，怎么知道他是鬼呢？就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是鬼讲话啊。
你又来。
这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嘛。
我讲过很多次，就我告诉你曾经有过这个啊，还不是慕道友了。
是谁？
基督徒啊。
怎样？他对蒙哥这个有
那时候大概是几年前啊，蒙哥跟小贝第一次做到这一段，他们很仔细讲，他就跑来跟我讲。
他说什么？
他说哦，小贝，你可不可以跟那个蒙哥讲，叫他这一段哦，你不要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他说你这样讲哦，我听了很伤心
呢。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我那个不信的爸爸你讲了，像他那个不信神的我那个爸爸听蒙哥这么一讲，就觉得他好像是被鬼附的一样。而我每天还要看到他，那他我整天就想到他是其实被鬼附，那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你就说这跟你们那个信那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讲的人呢就是他爸爸，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那蒙哥你就这样讲。 啊、哦，那他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觉得你好像在说他父亲里面住了一个鬼这样子，哎，
跟我
讲说，你记得哈、哦，蒙哥这样，我是比较这个宽宏大量，但是蒙哥要是跟莫道友这样讲、嗯，他们一气之下连听都不听就走了、
哦。哎，那不错，那表示蒙哥讲之后还蛮有圣灵同在的，你看还有人听进去了，
你听进去扎心了、啊，他扎心了、
啊。哎、不，这个我们是被神所创造，你怎么会说出一句话叫做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肯定是鬼在说话嘛，鬼在我们里面说话，我们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从前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认为耶稣与我没关系嘛。
这话我年轻的时候也讲过啊，所以
真的
对对，刚刚上大学那时候不是有一些社团呢、啊，什么光启社，对不对？
对，
还有什么基督徒的什么团，今天就约说啊，你要不要过来？这样我都回答说、嗯、你们信了干我什么事、啊？就觉得说跟我有什么相干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又还不到要找女朋友的时候，女朋友很多啊，何必要到你们社团去找女朋友呢？对不对？
小贝，你如果那个时候信主了，你会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基督徒，那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可能什么宇宙光的负责人。
好了，应该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应该不是那个被鬼附的人来求医治，他在一群鬼在里面，他根本就说不上话。哎，有一点，我觉得他这个很像什么？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呐、啊，很像上次小贝，你不是在一个什么群里面被人家踢出来，有没有？
哎，你不要再提那个事了，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群现在过得如何。
那个群过得好好的，
没有我之后，他们就开始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对呀、啊，没有你讲话的余地，这一群住在这个人里面，那个人根本就没有开口的余地，所以到后来他被治好了以后，他在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嘛。因为他以前他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完全
跳到这里啊！我还以为你要慢慢讲
嘞。没有，我只是在讲这个重点嘛。小贝，你看现在每一个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他手机上都有多少个群呢？
哇，好几群呢！
哇，发言起来呢，哇，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这样，你参加很多群哦，你就慢慢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也慢慢就人格也就分裂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些话呢是在这个群可以讲，在另外一个群不能讲，
哦、对
不对？啊，那你就必须要切换啊、哦！所以你现在常会看到有人忽然有一个很不当的发言，就后来他会把他解释啊，不好意思，传错群了。
传错
就是他在那一群，他是敢讲这个话，哇，不小心传到你这一群，他就变成十恶不赦这样。所以那一个人就是要能够这个网络啊，要玩这个社群媒体啊，能够这个玩的这样、各个群都能够左右逢源的话，基本上呢，他里面也有住着一个群。就是他多重人格，他可以这样变来变去这样。
多重人格，
我真的是有这个体会、
是有这个道理。几乎所有的人、啊，尤其这些年轻的，他们不停的，包括我们的儿女，不停的就在这些 WeChat 上面啊 ，iChat 上面啊，
其实
不停的讲。
你这样子，蒙哥这样听起来还算是外行嘛？
怎么？
其实年轻人他已经不太玩这个，现在玩这个的其实都是中年人。
哦，真的、啊？
年轻人
玩什么？
他们是在更进一步，就是说 Instagram 这种东西哈、啊，他的那个就是说他那个就是你谈话的内容呢，没有存那么久的。就是噼里啪啦，他说这个地方他们觉得不错，然后照个相上去这样，那一下子他们就又往前走。那现在一般来讲，现在呢，就我知道这个玩社群网的这个媒体各种的这个群，最多的人要么都是什么大妈啦，不然就是这个大叔、大妈、大叔这些人，大概现在年纪大概是差不多35岁以上到55岁以下，这个20年这个中间算是玩这个的主流，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开，跟这些人的成长，跟这些人的思想，心思意念会不会有变化？
哦，你说要是一个完全没有参加
这个世代，
我想变化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有些消息他就可能过去他就不会注意那么多，很多其实是不关己的事情，但他送来你多少会看一下。
那你看了又怎么样？你脑子里不停的在找新的东西，不停的在看。或者你跟你的朋友不停的在传消息。这样的人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哈、我一开始也认为说参加很多个群，对不对？然后你各种不同的消息，然后你就会变成说你的见闻啊，就是会就是触角更多，然后你会看得更多，对不对？其实事与愿违啊，我相信都已经专家有在做这个研究。其实现在我们参加这个群组越多哈、看起来有很多的群，但是其实我们 爱看爱听想发表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 narrow、嗯、就是说我们会找同温层、啊、就是讲一句话就
好、yeah, 是对，
就是你慢慢会跟你觉得在那边你可以得到回应，他发的东西你每次看都蛮起劲，然后你就会有一点认为我其实并不是真正属于其他的群，那你慢慢会认为说其实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其实会更专，你会更注意某一类的新闻，所以各量的粉丝就会形成。所谓的粉丝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似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罩门、嗯、我就是在这个圈圈里面，你跟我讲什么都、嗯、我都不管，我已经是属于这个群了。好，还有一个归属感。
嗯、
哎、
嗯。
那其实这种归属感呢，其实我特别是我说大概35到55中间的这些，他慢慢会去定义自己说我其实是属于哪一群的。好，那至于说你其他的群组，你要是看到一些消息的话，你很容易就会心生反感，因为那个东西假如说是跟你原来想的不一样的话、嗯、你其实你看的越多其实心里反感会越深。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不管世界各国、嗯、只要有任何的这种抗议的对立都会很强很强、嗯、其实是这个网络世界推波助澜，你会更去专注你心里想要看想要听的东西。
我在想的就是以前就是不要说别人，我光记得我自己。
嗯，
你要想一件事情，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分析一个道理、嗯、你要把它想通了，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跟自己在一起慢慢的去推敲啊、嗯，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就是说随听随讲随写随放。
嗯，而且谷歌大神你大概打一下他都随时答案会出来。
是啊，我们就不太有自己的、嗯、我们讲的稍微那个一点，好像一个独立的深入的思考。那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手续，你心里面认为你自己知道的事情往往是趋向于比较肤浅的层面了、啊。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危险啊，会不会
有这样危险？那也不见得啦，其实就是
也不见得，
那也不见得，但是就是说陷阱会比以前多很多啊。
嗯，
阻挠你找到真相的反而会更多、哦嗯、照理讲现在你看影片都有为证对不对，可是你看你光这次我们就说不要讲香港的战中运动好了，两边都在传影片，一边说是警察打人，一边说是暴民。
对，
对，他，我相信他都大概在同样的一个发生的地点，嗯、但是拍摄的角度、嗯、拍摄的重点不一样，完全呈现出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story。
嗯，
那你只要以眼见为净的话，你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也当然，这是一个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或者对一个知识的观察。我在讲的是一个比较更深入的一个自己里边的探索，对一件事情的思想判断，甚至包括读圣经准备讲道。
现在不实行这个了，
这就是我在讲的。这个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
别人可以帮我们判断我们自己。
这是不太一样的事情啊。它总之这个鬼叫做群啊，因为他们数目很多啊，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嗯、对吧。这个圣经没有对这件事情多下定义，但是你看看你想想实在多少跟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网上的这些啊手机上的群是有点相像。
嗯，
这些群它不是没有意见，它有一个共同的意见，第一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第二他们知道耶稣来了会叫我受苦、
哦
啊、底下就解释了嘛，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对吧、哦嗯、这个是路加福音写的。那你如果看这个啊，嗯，马可福音的话他就写得蛮清楚了，有一个、
这个、那人就是现在的这个人嘛，那也就是这个人他并不是，就以人来看他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耶稣
了。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讲过了，
嗯，
这个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讲，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这是马可福音、
嗯、
鬼群就大声借着这个人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
那难不成那个鬼是从那个人身上又附到这个人身上？
哎，没有了，没有了。这那时候我们讲过嘛，就是说耶稣上岸的时候，他这个记述事情的方法是这样：耶稣一上岸，已经叫这个鬼从这人身上出来了，但是他就跟耶稣有个对话嘛。嗯、
哦，就是说他的记述就是说耶稣已经叫他出来，但还没出来。
对，所以第一句话是耶稣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第二句话是说、哦，乌鬼大声呼叫说：“你不要叫我受苦。”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哦，所以爷爷是先叫他出来的，对了。
对，这个叫做成，不是很久以前，而是刚刚发生的。
哦、刚刚发生。
因为他是这么记述的。然后第三句话就是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
哦，那
他第四句话说：“我名叫……”
奇怪，我就觉得奇怪了。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哈、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亚洲拍的鬼片呢。嗯啊，
对，
特别是香港拍的鬼片，
香港拍的鬼片，
香港拍
的
鬼片都是僵尸嘛，跳的跳的，他们从来没有问过那个鬼说你叫什么名字，根本不需要问，就鬼就是鬼，那鬼的名字是我给他定义的，我干嘛要问、嗯、他就是鬼啊，他就是僵尸啊，他就是大恶魔、嗯、他就是大魔王啊，
所以呢
我们给他就好，我还问他叫什么名字吗？奇怪了，
为什么？那所以呢，你的亮光是什么？
这我不是亮光，我是觉得太奇怪了齁、哦、像日本人的鬼齁、哦、就都
日本人的鬼是什么？
都有名字、哦、例如说呢，要是说是那种，就是说什么四股怪谈啊、哦、那个老婆啊，对不对？被他老公下毒啊，然后这个头发一直掉啊，这个梳子从他的头上这样梳梳头，就是说整块头皮这样梳下来，嘿，那老婆都有名字。日本什么奥丁哟，什么这个阿玲啊、哦、对不对？然后你这个什么七夜怪谈啊，从那个井里面爬出来，从电视里面爬出来那个。
小傻，你到底看了多少电影？
对啊，对，那些鬼都有名字的，都叫得出名字来。可是你注意看哦，香港拍的鬼呢，没有名字。
好莱坞拍的鬼有没有名字呢？
有啊，有啊，大部分都有。例如说很有名的那个啊，有一个就是鬼附在那个一个玩偶身上的，那个玩偶就叫做 Chucky 啊，对不对啊？恰吉、啊。
圣经这个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就是，所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问他叫什么名字。
哎呀，你就是看电影看太多，
一定有亮光的、啊、我问你，整个圣经里面你找另外一个地方耶稣面对鬼的时候问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就只有这里。
我想想看啊，
这里一定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跟亮光。对，其他地方遇到乌鬼，你看耶稣其他地方乌鬼要么叫他闭嘴，要么就是叫他出来，要么就是怎么样，还是问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问倒蒙哥了吧？对不对？
没有，你不可能问倒蒙哥的啦。对，
这么骄傲，心里就是有一个傲骨的鬼。
对对对对，这第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已经跟这个电影比起来了，像好莱坞的片子比较多了，就是说一个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实体，这就是小贝讲的，跟这段圣经跟圣经的记载是相合的、
嗯、
啊，鬼是一种邪灵
附在你的身上。
对，那你说为什么香港的电影就没有这种鬼的名字？那是因为中国人所说的鬼就是死人啊，
死人变成鬼。
对，死人变成鬼，所以他原来的名字还在他身上嘛。
可是他也从来不会叫他的名字啊，他就没跳跳跳，然后你要么就是把他干掉，要么就是跑，这样子，你从来不会去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中国人的鬼是死人变的，所以你就被吓坏了嘛，他这个原来叫什么名字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这个逻辑我又觉得不通。假如说鬼都是人变，那有什么好怕的？人就很软弱，很弱，这么弱的人变的鬼有什么好怕？当然是那种非人变成的鬼才可怕。
嗯，圣经讲的是一种灵界的力量，灵界的污秽的灵附在人的身上。
嗯，
对吧？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因此呢，人有人的名字，鬼有鬼的名字。那这个之所以很不一样，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个鬼呢跟其他的鬼不太一样，这鬼比较有个性。
我直觉你现在往下的东西似乎是要乱讲。
我没有乱讲，你看你
这个
你不要说
比较有个性，其他鬼就没个性，是对的、嗯、
对啊，其他鬼没个性，这个鬼很啰嗦呢。一般来说耶稣吩咐他出来、嗯、啊，
对，
那个乌鬼比如说叫那个抽了一阵风啊，或者怎么样，从这个哑巴鬼他就出来了，这个人就讲话
乖乖乖乖乖、哎、他蛮挣扎的、哎、这个
我就跟你讲，这个鬼呢，你看第一他先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来求耶稣的啊。第二啊，这个到了第十节呢，他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这鬼很有个性啊，他很有主张的，
就是他
对吧，
他还是
知道跟耶稣求情啊。
这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鬼，所以耶稣觉得很稀奇，所以觉得说嗯，你这个鬼我好好要认识你一下，所以请问你叫做什么名字？是不是？那 难道会是这样吗？
耶稣没有说请问你，他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只是要周围的门徒能够听见，因为这个案子很特别，不是你天天可以遇见的鬼。门徒已经看过很多鬼了，但这个鬼很不一样。这个鬼你看住在坟墓里边，对不对？手铐脚镣捆住他，他都不行呐、大家拿他没有办法的鬼，他要门徒知道说这个鬼很不一样，
比较强一点，所以呢就要在门徒面前让大家认识说也有这种比较强的鬼、
对，比较不一样的鬼。就好像说从来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他来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一定会问说哎，那两个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你要是听一个很普通，比如说你星期六早上你听这个1400、那里边都是很正儿八经的这种讲道的节目，你听完了你不会问说哎，这个传道人叫什么名字。可你听我们节目一定会问说哎，那两个叫什么名字啊？怎么有这种基督教的节目？
他们要找人来打我们。
好了好了，可以下台了，我们下会儿再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